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这里是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6月1号星期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我是何冰。今天是6月1号星期四。昨天傍晚，众议院多数票通过了债务上限协议，市场松了一口气。虽然这个法案让美国国债将会继续高速增长，但是在短期内对股市是有帮助的。那么今天呢，股市大涨，下一步呢就是到参议院要进行投票了。前天有位众议员声称对达成的协议极度不满，要杯葛众议长麦卡锡，但是没有其他议员加入。那么协议通过了表决以后呢，他也没有再发言。也就是说，麦卡锡跟民主党达成的协议现在是全面通关了，就是他本人也过关了。曾经有参议员说，如果不合一的话，会尽一切努力阻挡。那现在呢，没有看到这位参议员有进一步发声。其实呢，这个参议员阻挡如果是少数的话，也只能是耽搁一点日期。现在也许这位参议员对已经达成的协议呢，可能没有太大意见。今天财政部账上的资金已经只剩下了374亿美元，就是已经低于这个一般说来最少的一个红线是500亿美元。原定下周一将要进行的3个月期和6个月期的国债的拍卖已经被推迟。那现在默认的通过债务上限协议的日期是6月5号，昨天就是5月31号周三，在两位美联储官员先后发出6月份暂停的信号之后，被视为美联储喉舌、有新美联储通讯社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orales， 他认为这意味着美联储6月份可能暂停加息，但是呢，今年夏天就可能会再加息。他说呢， Jefferson 的评论尤其值得注意，因为 Jefferson 是5月被拜登提名担任美联储副主席。这个职位呢，经常帮助美联储主席制定联邦储备银行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议程。Jefferson 说，美联储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维持基准隔夜利率不变的这个决定呢，假如有这个决定，不应该被视作美联储已经结束收紧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如果6月份不加息，不一定以后不加息啊，以后恐怕还会加息。如果6月份停止加息呢，只是给了美联储官员们机会仔细分析更多的数据。Jefferson 呢，他承认通胀率依然过高，不过呢，从某些衡量标准来看，通胀增速最近一直在减少。他还表示，他预计今年剩余时间经济将保持低迷，因为美国家庭会花掉在新冠疫情期间积累的储蓄，而且呢，信贷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和昂贵，也就是企业和个人要贷款都比以前难了。那么市场认为呢，杰弗森的这些言论倾向于就类似于一些人所说的叫做鹰派暂停，就是 hawkish pause， 也就是说在6月份的会议上维持联邦基金的政策利率不变，这就是暂停，但是呢会为进一步加息敞开大门，这就是hawkish 啊，就是鹰派，又是鹰派的，但是也要暂停一下。市场对美联储在这次会议上是否会加息一直存在很多分歧，尤其是如果这次暂停加息是仅暂停一次，还是意味着本轮加息周期已经完成，那么市场呢仍然有不同的观点。美联储衡量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核心通胀在4月份加速，仍然是美联储这个通胀目标，就是 2% 的两倍还多。因此呢，尽管鲍威尔其实最近也暗示过6月份可能会暂停加息，但是呢，交易员在交易中依然定价6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几率是1/3，也就是 33% 的几率。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和 Fremont 的相关的一则消息。住在湾区的听众朋友相信对 Fremont 的这个城市一定感到不陌生，它位于东湾，而且相对于整个湾区来说， Fremont 的房价也没有那么的高，最起码不是最高的。 那么根据 Wallet Hub 发布的最新的一份报告说，湾区的 Fremont 市是全美最适合家庭居住的地方。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研究呢，它是考虑了住房的成本、社会的经济、当地的学校教育和儿童的保育、医疗系统的质量，还有呢就是娱乐机会这样的关键的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对全美总共182个城市进行了评估。这182个城市有150个是人口最多的城市。那么 Fremont 的评分是 73.71 分，总分排名第一。在 Fremont 呢，有水上冒险公园，有滑板公园，有城市公园，还有博物馆。然后在 Fremont 还有一些主要的就业中心，比方说 Warm Spring 社区、Bayside 工业区，还有 Arlenwood 科技园。当然在这里啊，它就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啊。那 Fremont 在可负担性方面的排名也是比湾区其他城市要好，平均房价中位数大约是130万美元。那么排名第二的是肯萨斯州的 Overland Park， 排名第三的是南加州的 Arvin 尔湾。那么排名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一的城市分别是哪里呢？是密歇根州的 Detroit， 还有 Tennessee 的 Memphis， 还有俄亥俄州的 Cleveland。排名倒数第一一直到第三的这几个城市呢，好像我们听的也比较少一些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和脸书的母公司 Meta 相关的一条消息。脸书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发言人在5月31号就是昨天威胁说如果加州通过一项要求大型科技公司向新闻机构支付内容费用的法案的话，就会把它在加州的社交网站上删除所有的新闻。这个法案是当时由众议员巴菲·威克斯提出来的，法案就要求像谷歌还有脸书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如果在他们的平台上使用或者是发布新闻的时候，就需要向当地的新闻出版商来支付新闻使用费。那么这个法案还要求说，新闻出版商啊，要把这 70% 的使用费的利润投入到新闻工作中来。对于这个法案， Meta 公司的通讯主管安迪·斯通他说，加州的新闻保护法是想要在帮助加州出版商的这样的幌子之下，主要是想让加州之外的一些大媒体公司而受益。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个法案它也是获得了加州的一些最大的新闻业工会的赞扬，包括像西部媒体协会还有太平洋媒体工人协会。那同时反对这个法案的非盈利媒体倡导组织叫做自由新闻行动，他就说啊，他说这个法案对于支持值得信赖的本地的报道是毫无帮助，反而呢会增加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的利润。看来他的说法和曼塔公司通讯主管的说法是一样的，认为对本地的帮助可能不是那么的大，会增加其他一些加州之外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利润。但是从另一方面啊，我们的确也能看到，就是在新兴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冲击下，很多传统的新闻机构的确是受到了冲击非常的大哦，面临着一步一步在萎缩这样的窘况。我们再来关注和小费相关的一个消息。据说在湾区的人如果要到餐厅去吃饭，或者呢是要打个 Uber， 那么我们应该给多少的小费呢？有没有一种情况下是可以不给小费的？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报道。不管是在 Uber 还是餐馆还是发廊，甚至在街角的一些小的零售店去买一个牛奶的话，一旦要付钱，经常就可以看到电子屏幕下方有一个小提示啊，说给小费。那么给多少是合适呢？给多少是大方呢？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给？支付平台 Toast 它有一个数据说，加州人在给小费方面呢就有点吝啬。那 Toast 它是美国大约是 7.9 万家企业使用的一个交易平台，所以这个平台就收集了使用它技术的全方位服务和快餐店的一些信用卡的销售数据，然后就发现加州人在2023年第一季度的平均小费是 17.6%， 那相比之下，全美的平均水平是 19.8%。Toast 在2022年的有一份报告还指出来说，旧金山是全美给小费最低的城市之一。除了餐厅啊，那如果我们要到旅馆去居住的话，旅馆的人会帮助我们拿行李，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给多少的小费呢？ 对于客房服务员或者是旅店的服务员呢，报道说，如果他服务非常的优质，非常为你考虑，那么5美元或者是10美元的小费就已经非常慷慨了。尤其是现在啊，旅游业其实正在疫情后的缓慢的恢复期间，那么相关的人员就说啊，他们其实在这个行业的服务人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客人给的小费。好，那么我们再来看酒吧是怎么样付小费的。记得在之前有一个报道说，如果在酒吧喝一杯酒，然后给人家一个1美元的小费是很正常的啊。但是现在的调酒师普遍认为1美元的小费对于手工鸡尾酒来说，有点少。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比方说在奥克兰工作的一名调酒师，他说如果一杯鸡尾酒是15美元，而这杯鸡尾酒在调制的时候啊，它是手工调制的，如果再加上说准备酒杯上的装饰，再加上一点心意，那么这1美元显得就有点太小了，认为作为这么得体的一杯鸡尾酒应该有更多的小费。那么如果1美元不够的话，2美元是不是会合适呢？听众朋友，您如果有什么样的建议啊，也可以和我们及时的沟通。如果去酒吧的话，2美元是不是合适啊？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发廊应该给多少的小费。在旧金山啊，有一个报告说，现在给理发师的小费是最低10美元。在几年前的时候，给理发师5美元的小费应该说还可以啊，但是现在呢，旧金山的一些理发师纷纷的说，任何低于10美元的小费都不能算你是慷慨的。那这里的报告说，不算慷慨，那应该也算可以，对不对？如果慷慨，我们可以给个15美元，那么如果说是 so-so 差不多的话，应该10美元也是 OK 的。再来看一下 Uber、DoorDash 啊，或是 Lyft 给这样的司机大约应该是多少小费呢？因为有些拼车服务啊，很多司机表示说，他们因此得到的小费呢是有点少。司机们表示说，最低收费那应该就是3美元。但是通常啊都是15%到20%之间。好的，那么最后啊，我们再来看在便利店买东西是不是要给小费呢？比方说我们要去一个杂货店，或是在街角的一个不起眼的商店，我们去买一份熟食或是买一个可乐，当付款屏幕出现要你给不给小费或是给多少小费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困惑啊，觉得便利店现在也需要付小费了吗？便利店那些工作人员就给出了一个答案，他们说，如果你购买的项目中有他们在商店里做的三明治，那么你是需要考虑要给一个小费的。或者不是三明治，或者是这个商店它本身做的一些和食物相关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要考虑给一点小费。那当然了，也有人认为说，在这样的便利店小费给不给，给多少呢，就是一个非常比较 private 的话题啊。很大程度上应该说这是一种礼貌，而并不是法律的硬性规定。当然在这种比方说像街角的熟食店里啊，慷慨的小费大约是在 10%到15% 之间。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